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网络上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的住在孤岛上。请问，当你想到朋友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朋友是可以彼此谈心，可以谈天说地，无话不说。朋友也可以彼此信任，你可以在他面前做你自己，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不必戴任何的面具。你可以把你心中的事情也可以向他来分享。朋友也可以彼此委身，换句话说，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帮助你，甚至为你两肋插刀。你也有重大的事情需要询问他的时候，你也会尊重他的意见和他的看法。就好像箴言书第27:17告诉我们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个意思乃是说，朋友彼此互相的切磋，你就会变得更加有智慧，更加聪明。就好像老张和老黄一样，有一天老张和老黄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聊天，就聊到他们的孙儿女们。所以老张就说，我每年都会寄卡片给我的孙儿孙女，然后加上一张挺大方的支票，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回复我说谢谢你。老黄说，我每年也寄卡片给我的孙儿孙女，而且也加上很大方的支票，但是不到一个礼拜以后，他们都会告诉我收到了，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来看我。老张听了以后好奇地问说，这怎么会呢？老黄就笑着回答说，这很简单，我开的支票都没有签名。告诉旁边人说，你需要朋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但你从逢想过，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都在每一个时代都呼召他的百姓，甚至呼召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他，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使女。但是只有一个人，神不叫他做仆人，乃是叫他做朋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41章，以赛亚书第41章第8节，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什么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哇，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被神称为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你羡慕吗？真的很羡慕。你想知道怎样可以成为神的朋友吗？想不想啊？只有这边人了，想不想成为神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其实是神的朋友。你可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不容易，他75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离开他的老家，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应许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你的后裔要成为万族的祝福，凡祝福你的就必祝福，凡咒诅你的他们也必咒诅，万国万民要因你得福。结果亚伯拉罕真的顺从了神，他跟随了主，其实等了5年，等了10年，眼看自己一年一年的老迈，然后旁边的老伴撒拉已经也过了更年期好多年，根本这个后裔的指望没有了，心中里面难免感觉到疑惑，甚至感觉到绝望。所以有一天，神就在异象当中向他来显现，然后告诉他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如何成为神的朋友。创世纪第15章，我们来看5节、6节。于是神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像众星那么多。亚伯兰信神，在他还没有成为领受这个以撒之前，他叫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句话可以说旧约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句话之一。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什么呢？乃是信神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像天上的星一样的多。虽然你现在看不到这个你后裔的影子，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因此你的后裔要像众星那么多。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很单纯的他就信了耶和华。耶和华说我就以此为你的义。那你说这样跟做神的朋友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来讲解因信称义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如何成为神的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讲亚伯拉罕了。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盼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记得吗？刚才第十五章第五节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这里说什么呢？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呢，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二十节说什么？他说并且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保罗说神就算为他的义。在这短短的四五节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亚伯拉罕因信。他因信虽然没有指望了，自己年纪已经老迈，太太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他因信神的应许。然后二十一节说他深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而且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神就这算为他的义。其实亚伯拉罕怎么相信神呢？他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嘛，他相信神，他说话算话，他所说的他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虽然他自己已经老迈，过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这样的事实，他的太太也不能够生育了，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所以保罗说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的信心仍然没有软弱，他仍然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什么叫算为他的义？义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乃是说没有任何伦理道德上的缺陷，可以说是一个好像完全人一样。圣经用这个义其实用来形容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也是同样的一个字，因为他是完全的公义。所以这算为亚伯拉罕的义的时候呢，神乃是把他公义，他的属性的一个公义，完全的义人的这样的义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后来在雅各书里面第二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成为神的朋友，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什么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记得吗？他又得称为什么神的朋友。哇，这算为他的义，因此呢，他就得称为神的朋友。换句话说，谁有资格做神的朋友？到底神要求我们的条件是什么？亚伯拉罕不是靠着他的行为，不是靠着他比别人强，其实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神把他的公义加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曾经因为想要逃命躲过法老王对他的杀害，因为他的太太撒拉地长很漂亮，虽然是年纪老迈还蛮漂亮的哈，他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子。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神要求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相信。唯一的条件成为神的朋友，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信，相信他，相信我们的神，相信耶稣。阿们。因此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要你深深的记在你的心中。我们因信而成为神的朋友，一起讲一遍来，我们因信而成为神的朋友。告诉旁边人说，我因信而成为神的朋友。告诉他说，你也因信而成为神的朋友。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保罗就进一步向我们解释啊，继续看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保罗继续解释说，算为他义这句话，二十二节说，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谁写的？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谁？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叫我们称义做什么？得称为什么？神的朋友。哎，请问谁是信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呢？请问是谁啊？就是我们嘛。告诉旁边说，就是你啊。换句话说，这算为义呢，也加在我们身上。凭什么？凭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再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加上去，正如经上所记的，正信才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陈美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许耀宗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某某人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就可以称为神的朋友了。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啊？包括今天有十七位弟兄姐妹要受洗的人，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就算为你的义，你也可以被称为什么？神的朋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这可以说完全彻底改变你对神的认识，完全彻底改变你和神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他们的神、他们的创办人或者是他们所谓的神明，可以称那些跟随他们的人是他的朋友。只有基督教，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他说只要你信神，就算为你的义，就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了。哈利路亚。请问你有没有想过啊？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讲的，重新认识我们的神，这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这位圣洁无可避避的神，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充满荣耀遍满全地的神，他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明白这个真理吗？这完全会改变你下一次来敬拜赞美主的时候，这完全会改变你下一次灵修祷告亲近主的时候。他不然只是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他也是你的朋友啊。我们都需要朋友，特别在这两年多的疫情里面，你是否感觉到孤单寂寞呢？每天在听香港人在听谭咏麟唱的朋友，人生如梦，朋友如雾，台湾人在听周华健所唱的朋友，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过，一面听一面唱一面流眼泪。但是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稣我们的神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朋友，你永远不会再孤单，你永远不会再寂寞，因为他是永远跟你在一起。这些人不再是一个人过了，人生如梦，朋友不再像雾气一样过去了，他乃是永远与你同在，在你身边，永远不丢弃你，不离开你，而且爱你爱到底的。哇，你有没有想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我们都因信可以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大家都想结交德高望重有权有势的人做朋友，对不对？有很多的好处，很多的利益，很多的福气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统管万有，掌管万有天地的大主宰，我们耶和华神的朋友啊。难怪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耶和华是我的朋友，我还缺乏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朋友，我还需要什么？有了神你就有一切了吗？到底神的朋友有哪些好处呢？其实神的朋友有神满满的祝福。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神的朋友有神满满的祝福。我们从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就可以见证，也可以看到，真的是成为神的朋友，祝福满满。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一生所经过的道路真的是不容易，他有许多的担忧，甚至许多的恐惧，特别是对未来很多的未知的恐惧，心中很多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答。但是神满满的祝福，我们来看如何透过亚伯拉罕来告诉我们。首先第一，神能够平息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明白我们的问题。讲一起讲，别来有点长哈。神能够平息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和明白我们的问题，特别是两年多以后，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了，很多公司都要求员工开始回去上班了，大家心中开始对这个未知，将来回去上班，下个礼拜回去上班到底会碰到哪些事情，到底我还不会受感染呢？我们有很多心中很多的未知，这些未知让我们感觉到恐惧，感觉到害怕，加上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越打越激烈，何时可以结束呢？这有些人担心说这会不会演变成世界第三次大战呢？因为这个战争的缘故，我们看到通货膨胀，上个礼拜四我去加油的时候，加满我这个车的油，你知道我加了多少钱吗？从来没有加过的，97.75。我开车开了30几年，从来没有加过，97.75美金啊。你心中不害怕不恐惧吗？这个未来真的很多的未知啊。亚伯拉罕跟随神也遇到很多的未知，特别是看到自己已经这么老迈，自己不能够他在过了生育的年龄，因此心中很多的未知，他心中很多的担忧。我们看看神如何来安慰他，来帮助他。回到创世纪第15章，我们看第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圣经学家说这事以后，查经法告诉你说，当你看到这事以后呢，一定要先看回前面1-2章到底在讲什么。这事以后呢，原来是直到第14章里面，当四王五王联盟起来彼此攻打的时候，结果这个四王打胜以后呢，这个四个联盟的王呢就来攻打索多玛俄摩拉，结果就把索多玛给掳去了。很不幸的，当中就有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他的家人和他所有的产业都被这个四个联盟的王掳去了。当亚伯拉罕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以后呢，哇，是我的侄儿啊，他怎么样，就召集他家里面养的这个壮丁318个人，318个好汉，就一起去把这个攻击他侄儿的这个四个联盟的王给击退，成功的把他的侄儿跟他的家人救了回来，也夺回了他们所有的财产。你可以想象当天晚上，当亚伯兰回到家中以后，气还没有喘过来，想到说，哇，我这时候已经是85岁的人，差一点在这个战争当中没命啊，如果我一没命的话，神不是应许我说我要成为大国吗？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吗？那我怎么能成为大国呢？因此他心中就开始为他的未来感觉到恐惧啊，害怕。所以神第一句话告诉他说什么？亚伯拉罕，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心中有没有恐惧啊？肯定有恐惧，要不然神不会第一句话就告诉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啊，我会在背后撑住你啊，而且要大大的赏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他知道我们心中的恐惧，你可以想象当神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的时候，给他带来何等大的安慰，何等大的鼓励吗？而且应许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要大大的赏赐给你。他完全明白亚伯拉罕心中的问题，但是亚伯拉罕因为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就把问题直接告诉他了。什么问题呢？看第2节跟第3节，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然没有孩子，你还赐给我什么？你要大大的赐给我什么吗？并要我承受我家业，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看来看去没有其他人呢，就这个非常忠心在我家的个管家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我的产业是交给他了，他就成为我的后裔了。 但他不知道，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透过他的仆人，不是透过亚伯拉罕他很忠心的管家。神乃是告诉他说，我会在最好的时候，我会在最好的时候祝福你。神他知道什么时候祝福你，神知道他什么时候祝福我们，他的言辞不是拒绝。一起讲一遍来，神知道什么时候祝福我们，他的言辞不是拒绝。亚伯拉罕以为神你忘记了你给我的应许，你这个迟延不是在拒绝我吗？怎么可能我的后裔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说，我会在最好的时候祝福你，我的迟延永远不是拒绝。加上耶稣基督等了两天之后才去看拉撒路，哎，神的迟延不是等于拒绝啊，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结果你看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神怎么回答他呢？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换句话说，这个人没有你的 DNA 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唯有你有你身上的 DNA 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说，首先不是这个人，乃是从你身上要生的，将来的以撒才是你的后裔。我会在最好的时候把这个后裔给你。你看天上的星，你能够数得过来吗？我是这位造宇宙万物，天上的星星是我摆设的，你能够算得过来吗？我既然能够创造这个银河系，这个众多的星星，难道我不能够给你一个后裔，给你一个儿子吗？当亚伯拉罕举天仰望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林牧师讲的，就是赵荣基牧师他的理解是，当他望天上的星星的时候，每个星星就化成许多婴孩的笑脸，向着亚伯拉罕微笑。亚伯拉罕因此就相信神他应许的就必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知道什么时候祝福我们，什么时候把资源供应给我们。你如果记得印度的信心神学院的 Koshi 牧师，他已经回天家了。他以前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记得他的信息大概只有这几句话：神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他知道我需要的多少，他也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 God knows what I need, how much I needAnd when do I need them? 就是这么简单。神他在最好的时候他会祝福你，把合适的人带到你的生命当中，把合适的资源给你，让你可以成功的来创业，把合适的智慧给你，让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神的慈言，神的言辞不是代表神拒绝了你，乃是时候未到。时候到的时候，结果神真的是为亚伯拉罕成就了。99岁快100岁的时候，神就透过撒拉赐给他一个儿子，名叫以撒。那时候撒拉已经90岁，你可以想象吗？再神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再神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100岁跟90岁的夫妇还能生出一个宝贝的儿子以撒。所以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亚伯拉罕做什么？神给他看天上的星星，就让他告诉他说，我所应许的就必成就。所以第15章第5节我们看到说，这里说神要我们相信他所应许的怎么样必要成就。一起来讲一遍来，神要我们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刚才在罗马书第4章20节不是告诉我们吗？亚伯拉罕他深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因此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第5章第6节，刚才已经看过，这是你非常重要，我相信今天你要把它背记起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神要求亚伯拉罕就很简单，就是要你来相信。但你相信的时候，神说我就把我的公义加在你的身上，你就可以成为我的朋友，领受我给你的祝福。其实神要求我们呢，就是来相信他。后来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王，他也领悟了这个道理。但经过了一生的经历以后，他把他的精华摘录在箴言书里面。可能大家会背的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什么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怎么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聪明呢？第六节就具体的跟你讲了，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来信靠他嘛。怎么信靠他？具体一点就是说，你把你一切的事，大小的事都可以交托给他，都要认定他，包括你将来的配偶会是谁，包括你孩子要升哪一个大学，包括你的公司要往前面哪一个方向发展，这样一切所行的事情都要认定他，都要来相信他，他就怎么样，他就会指引你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直到他为你所应许的应许之地，因为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三年多前我就经历了信靠神所带来的祝福。那时候我们想从一个 townhouse 想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因为我们不在那个 mission 的学区。刚好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在搬，她认识了一个房东装修房子，装修完了她觉得说，这个房子蛮合适这牧师的，就跟我们讲要我们去看。当我去看那个房子以后，哇，一看就爱上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空间够大，特别客厅可以聚会，然后呢，地点也非常时钟，非常方便，来教会的时间跟我以前的住的地方差不多一样的时间。我看到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偷偷的我就在早上晚上就到那个房子那里做什么，按手行进祷告。我说神啊，谢谢你把这个房子赐给我。早上去祷告一轮，晚上也再去祷告一轮，是啊，感谢赞美主，这个房子是你要给我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就带队去哈萨克短宣，2019年的时候，没想到短宣还不到两三天，然后师母打电话跟我说，哎，不必祷告了，有一个人出了比这个房子要价多了16万，而且用现金来买。哇，听了心冷了一旁，说神啊，你不是跟我说这房子是给我的吗？我还祷告了，还宣告了，怎么忽然间这个房子有人出这么高的价钱，用现金来买？我那时候真的是蛮难过的，就听短宣队一起来为这个房子来祷告。啊，真的难过，说神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不是要给我你的应许必要成就吗？没想到再过几天以后，师母跟我说，哎，好消息，因为这个房东想要卖更高的价钱，就这个人等不住了，结果跑到纽约去投资了，不买这个房子了。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终于在2019年11月15号我们拿到钥匙，成功搬入这个房子，哈利路亚。更妙的是，你可知道吗，4个月以后，3月17号2020年，加州就居家隔离了。我两个女儿在学校教书的，每天有24个小孩，在家上网上班。我们以前的汤号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然后我也被逼居家隔离在家上班，我们3个人在家上班，哪里有空间呢？如果不是搬到这个比较大的房子的话，我们怎么办呢？神知道什么时候祝福你，他的慈言绝对不是拒绝。然后有一个大后院，师母可以在后面种花，皆大欢喜，哈利路亚。神的朋友会有神满满的祝福，阿们。然后最后第三，神的朋友有从神来的什么内部消息啊？哇，这个太棒了、okay、这个讲得很白话哈。神的朋友有从神来的内部消息，我们大家都想要知道内部消息，对不对？如果你想投资的话，要知道内部消息啊，这个公司会不会涨啊，这好不好投资啊，对不对？如果你想要打仗的话，你盼望能有内部消息，敌人到底多厉害，到底什么时候打是最好，到底用什么武器打最好，你希望能够有内部的消息，好让你能够百战百胜，好让你的投资能够得到很好的回报。你可不知道，你作为神的朋友，你就可以有从神来的、天上来的内部消息，那有多好啊，比纽约股票市场还要厉害。神都知道，主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还要厉害，他知道。 哪个地方最好，什么价钱最好。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样，神的朋友，我们可以跟神对话。哈利路亚，告诉旁边说，你可以跟神对话。跟神对话不只是带导者的工作，带导者的权利，其实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朋友，我们可以跟神对话，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当神要来毁灭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他们罪恶非常非常的重，神说我要来毁灭他。刚才不是说吗？然后神不是告诉亚伯拉罕说，这种事情 you know, 我怎么可以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呢？你没有想过，神既然讲这些话，不是我讲，你看看 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三人就从那里起行，两个神的使者，然后耶和华神向所罗门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不是人哦，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隐瞒，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神说我做的事怎么能可以不告诉亚伯拉罕我的朋友呢？嘿，这是什么内部消息啊？索多玛俄摩拉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说这件事情我怎么不能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这是神的内部消息啊，因为他将来要成为大国，万国万民要因他得福，我要让他知道我是如何治理地上的国，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好让他有智慧，懂得如何真的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这个事情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结果真的是亚伯拉罕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就想到糟糕，我的侄儿罗德好搬不搬，偏偏搬到旧金山，不是旧金山，对不起，索多玛去，搬到索多玛去，这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他就想到糟糕，他的两个女儿他们一家怎么办。他就开始跟神对话了，神啊，你是公义的神，如果在索多玛有50个好人50个义人，你会因此而剿灭这个城市吗？那你就太不公义了，你是公义的神，怎么会50个人剿灭这个城市？神说的确是如此，我是公义的神，好吧，50个人我不剿灭这个城市。亚伯拉罕说，哎，50个人有点多，好不好，45个人。神说好，45个人我也放过他们，45个人又不对，45个人也蛮难找的，很多，超过2打3打，好不好，40个人。哇，神竟然说好吧，40个人 也不灭这城市。亚伯拉罕真的是得寸进尺。30个人呢，神说我也不灭，20个人呢也不灭。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朋友耶和华神一点都没有生气，如果是你的话，你太啰嗦了，你一早讲20个人不是好了吗？干嘛就从50个45，太啰嗦了嘛，你要什么马上跟我讲就好了，神一点都没有发脾气。反而亚伯拉罕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问到20个以后，想想看哪里有20个人，这个城市败坏到极点，哪里找到20个人？结果呢，他脸皮蛮厚的，我们看看厚到什么地步呢。第18章32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okay? 我再说一次，不止一次，这已经是第六次了，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有10个人呢？神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你单单看33节，像不像两个朋友在谈话，谈完话以后，好了，谈完话了，我回家了，你也回家吧。哇，我们的神就是跟我们同行，跟我们对话的神呢、啊。亚伯拉罕当时想想看，哇，10个人也蛮难找的啊。罗德太太两个女儿，加上他们未婚夫的话呢，一共6个人，那其他4个人怎么办？哇，亚伯拉罕真的想只有10个人，求神来放过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神内部的消息，你可以跟神对话，可以跟神讨价还价。我记得1983年，当时呼召我要全职年奉献，这时候那时候1983年12月28号，我还记得非常寒冷，在 Washington D.C. 早上我走出来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意念告诉我说，我要呼召你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说神啊，我辛辛苦苦从马来西亚到英国，本来要先学医的，那医这个就太难了，我没办法做医生，我就学了建筑。我妈妈已经大失所望了，盼望儿子做医生，变成建筑师。现在建筑师你要我不做，要去做传道人，然后妈妈说这个穷传道人怎么可以呢？ 我说神啊，这不好吧？然后神说，我就是要你做我的传道人。我说神啊，那这样好不好？我可以做我的建筑师，也可以服侍你。我殷勤的服侍你，可以成为教会的执事，可以教会的长老，不是两全其美吗？我妈妈开心，你也开心。那后来神就把意念告诉我说，其实如果你两件事情都做的话呢，肯定两件事情都做不好，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情。我在那里犹豫不决，踌躇不决，走来走去，结果说神啊，好吧，你赢了，我就顺服你吧。所以这是跟神对话，你可以告诉神你心中所愿的。当然最终神的意，神的旨意还是高过我们人的旨意。结果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神对话，神把内部消息只告诉你，你可以跟他来对话，因为什么？他是你的朋友。当你知道神给你的内部消息以后，你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阿们。告诉旁边说，我们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情呢？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的。除了圣经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以外呢，其实新约圣经耶稣也如此告诉我们。不相信的话，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什么？我的朋友了。谁会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就是信靠他的人嘛。信靠他的人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然后十五节说什么呢？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什么？耶稣说什么？我称你们做什么？朋友。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有内部的消息，因为我从我父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别人还不知道之前，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将会受害受死，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但一次两次三次就把这个内部消息告诉门徒，门徒却不信。后来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要去，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他们听是听了，却没有听见。神就把这些内部的消息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放胆的勇敢的为神做更大的事。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耶稣所讲的，我所做的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怎么样也要做，并且要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我往父哪里去。刚才十五章说什么？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如今耶稣坐在哪里？天上父神宝座的右边。哇，他跟神之间的沟通是完全完全没有任何的拦阻，一有消息马上就下载到你的思想里面去，你就有神给你的内部消息了。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可以成为最棒的工程师，可以成为最棒的员工，可以成为最棒的老师，最棒的厨子。哎，你有神的内部消息啊，从天父所领受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因此我们可以为神做大事。然后呢，第十三节说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为神做大事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来祷告，来与神对话，与神来谈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怎么样？必成就。不是或许成就，可能成就，而是我必成就，我一定会为你成就，使父因此而得荣耀。因此再一次强调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当耶稣基督说两次，再加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乃是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你要竖起你的耳朵来听，要把它记在你的心板上。要为神做大事，可以为神做大事，就是透过祷告，从神那里直接领取那内部的消息，靠着你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来去做。几年前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见证的时候非常感动。从纽西兰来的一个牧师叫 Ken Wright， 他真的是神的好朋友，不只是朋友，是神的好朋友。神给他很多内部的消息，包括你我的内部消息，只要有人在他的前面出现，他就可以讲出神现在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将来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哇，你站在这个人面前怕不怕？ 好像站在神的面前什么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就问他，到底你的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内部消息啊？他们再三的问他以后，他才告诉他们说，其实我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他没有告诉他多少时间，很长的时间就来亲近神，等候神，等候神给他的内部消息。有一天当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忽然听见背后有人走进他所在的这个房间，他以为是他的太太，他继续在那里等候神。不久后就有一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就很自然地把他的手也放在这个手上，然后就感觉到有一滴泪水滴在他的手背上，然后他就听到主轻轻地对他说，我希望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希望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朋友，他称我们为朋友，但是他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好朋友。好朋友就要做什么？花时间常在一起。好朋友就可以彼此谈心，好朋友就可以彼此信任，好朋友就可以彼此委身，什么事情都可以谈，什么事情都可以交托。因此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真的心中很大很大的再一次受圣灵的责备和感动。我说，神啊，今年我2022年的计划就是要多花时间来亲近你，来等候你，因为我要成为你的好朋友，不单单只是朋友而已，成为你的好朋友，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乃是称我们为朋友，因为主你要将从父那里所知道的都要告诉我们。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是什么，但是主你也把天父的心意向我们来倾诉。主耶稣，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也愿意成为主你的朋友。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求你把一个渴慕与你亲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不只是你的朋友，成为你的好朋友，因为你是我们的恩友。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来起来唱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耶稣恩友歌。一面唱的时候一面思想这里面的歌词，想想你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耶稣称为把你称为朋友，请问你有没有把耶稣当作朋友呢？耶和华神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没有把耶和华神当作是你的朋友呢？朋友是互动的，如果你真的是知道也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是耶稣的朋友，叫你信神，你就是神的朋友了，他已经把你当作朋友。你有没有把他当作朋友来看呢？你有没有把他当作朋友来亲近他呢？来听他的话呢？来跟随他呢？来询问他呢？把重大的事情来交托他呢？把一切的事情都来告诉他，让他指引你的脚步。求神帮助我们，朋友是互动的。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那我们今天重新对耶稣说，耶稣啊，我也是你的朋友，而且我们要成为好朋友。那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让我们一面唱的时候，一面心中里面就把耶稣基督当成你最好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那种诗歌的每一句表达出你心中对这位好朋友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信靠，这样的一个渴望，也告诉他说，耶稣啊，我要成为你的好朋友。阿们。再来一次，来。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最忧愁，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有一天会离弃我们，我们的朋友有一天也会离开我们，但是只有这位朋友，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应许你，答应你，永远不离开你，分担你一切的忧患，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未知所带来的害怕，来到他面前告诉他吧，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不要忘记，你要把他当成朋友。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从此以后就不再一样了，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知道你是他的朋友，你面对每天的生活， 面对未知的将来，你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知道，他也能够帮助你，因为他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我们当中还有朋友们，你还不认识这位最好的朋友耶稣，我不希望你今天离开的时候，或者在网路上结束以后，你失去了这个机会。要成为耶稣的朋友，没有其他的要求，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相信他，相信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叫你打开心门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是他的朋友了，他是你的朋友了。若你愿意的话，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话，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如此的爱我，叫你的爱子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成为我的朋友，我一生要跟随你，一生要敬拜你，一生要服侍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了，就是谁，耶稣的朋友了。盼望你至少告诉两个人，嘿，今天我有这个新朋友，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朋友，至少告诉两个人。可是你亲朋好友，或者在网络上告诉我们的这些同工，然后请你记得要跟这个好朋友保持联系哦。每个礼拜参加主日崇拜，尽量尽快找到圣经来读神的话语，让你更加认识你最好的朋友。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把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而且你也让我们成为主你的朋友。为刚刚接受主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他们知道说，主啊，你不但称他们为朋友，他们也是你的朋友了。他们一生走在主你的道路里面，经历主你给他们那满满的祝福。谢谢主，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主你这位最棒最好的朋友，好让我们真的是把你当做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已经是你朋友了。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告诉旁边人说，你是神的朋友，我也是神的朋友。